啊，我们今天分享题目是约瑟卖到埃及这个故事，大家很在我们这一茬人，我们弟兄姊妹是6个人。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不管是大的小时候，生活当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差距。所谓的差距，就是大大小小的矛盾。小矛盾嘛还好。如果说矛盾大到一定程度，虽然是有血缘关系，50%的基因相同。但是最后闹得老死不相往来，这个家庭是这样的家庭，我们也经常会听说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也会听说。也有的家庭呢，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呢，可以和平相处，但是呢，父母呢努力打拼一辈子呢，有一点点那个资产或者是要财产要分派，子股未寒，弟兄之辈就不能说兵戎相见，但是吵不停，尸体放在那边不管，在这边先吵财产，所以说，人就是这样，人的本性，人的罪性，决定了我们在关键时刻暴露我们彻底的这种丑恶的罪。圣经里边呢也记载类似的故事，今天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。圣经记载这样的故事，不是说宣扬这样的故事，而是通过这样的故事，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提醒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故事，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样的东西，能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？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，《创世纪》37章第1节。我尤其旧约经文为啥这么长？我依然在读呢？因为这样一个故事，我忘了哪个牧师分享，是在巴西，他们教会没有牧师，也没人讲道。那个弟兄姊妹坐在下边呢，也很多都不识字，就有一个大概10来岁的孩子，每个礼拜给他们读经。读了1年，下来有这个10来个弟兄姊妹要受洗，所以说我们读神的话语从来不如是，神的话语比我讲的有力量多了，所以再长的经文我也会读一遍。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做羊，一同牧羊。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皮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：“请听我所做的梦。”我们在田里捆禾稼，我的捆起来担着，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：“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”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，就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：“看哪，我又做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”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：“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兄弟果然要来匍匐你、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？”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约瑟的哥哥们往世界去放他父亲的羊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：“你哥哥们不是在世界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”约瑟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以色列说：“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羊群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”于是打发他去，出西固伦谷，他就往世界去了。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找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牧羊。”大人说：“他们已经走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塔去。”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塔，他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来到跟前，大叫就同母要害死他。彼此说：“你看，他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。他们且看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”有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：“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。 不可下手害他。奴婢的意思是要救赫，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衣服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把他丢在坑里。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拖着香料、乳香、抹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弟兄，擦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”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想定20舍，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。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。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，回到弟兄那里说：“童子没有了，往哪里去才好呢？”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。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：“我们解了这个。”请认认是你儿子的卫衣不是？他认得，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卫衣，用恶手把他吃了。约瑟就撕碎了。约瑟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掰了多日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安慰，说我必掰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层护卫长波提法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美丽的清晨，在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，能够自由的敬拜你，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是吧？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身体、健康的心灵、喜乐的生活。我们饱受您的恩典，饱受您的祝福，饱受您的带领，是吧？真是求主继续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主圣灵的带领下，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服侍这个时代。也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兄求和睦相处，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也是主的美意，是吧？真是让我们的所言所行与我们所蒙能相称，让这个世界多些和平，少一些争夺，少一些战争，少一些纷争，是吧？求主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成为这个世上的盐。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们主要讲说，他的弟兄们是恨约瑟，最后的，就是把他卖到埃及。那么这里面有几个，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雅各大概是108岁，也就是他70岁左右去了他舅舅拉班家，在那边待了20年。他是91岁生的那个约瑟，约瑟这时候是17岁，今年正在17岁。他们回到迦南地，已经住了那个在那个自建那边住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又到西布隆住了，总共这边有过来十几年，将近20，应该是就是不到的20年吧。因为生了约瑟以后，就离开那个他舅舅家，回到迦南地。约瑟和他的哥哥流便大概相差20岁左右，这个年代总结是1900年这样一个。那么涉及到地理环境，就是上图上所显示的。现在是雅各住在西伯伦，就是以撒住的这个地方。他们把以撒就是埋了以后，按照我们讲的，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他的儿子们呢，牧养他的羊群，那羊群很多了，羊群要到处走，一个地方的草吃光以后呢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等这个长出来以后再还回来，这样。所以他到世界去。放羊，那世界离西伯伦大概是50个码，涉及到的再向北那个地方就是多坦，那么这个地方离世界呢大概又有15码，这就是，那么这个所经过的路程呢，这都是一个山区，都是一个山区，这是当时这个地理环境。那下面我们看这个经文讲到说，约瑟老年，那个约瑟是雅各老年时候生的，也就是90岁的时候。我们知道说那个。亚伯拉罕生以撒就是年100岁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他生那个约瑟是90岁。当然，约瑟之后呢，他还生了贝雅悯啊，又贝雅悯的比那个约瑟呢是 雅各更老实，我承认。但是他之所以说更爱约瑟呢，是因为约瑟是他那个拉姐，他爱拉姐，约瑟是拉姐的长子，知道吧？长子在父母心中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，就是说，或者是最小的，或者是最大的，那中间的，就是说，爱也是中等的，马不留这样，所以他特别爱约瑟。因为这个弟兄姊妹很多，知道吧？有好吃的都在这个都在那个做爱的，其他人吃不到，那他就心里边就一开始就不平，完了就记恨，最后就欺负这个经常吃好的这个。在我们家庭当中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。而且呢，这边说，改约瑟呢做了一件衣服，这个我们圣经翻译成彩衣啊，彩衣就是多个颜色。那关键这个衣服它是说长袍大袖，就是说那个袖子很长啊。袖子很长，我们知道你说干活的人都是那个脱了长袖，那个穿着短衣服来那个干活的，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，给他这个做衣服，你看他去那个去看的时候穿那个长衣，也就是不是一看这个穿着打扮就不是一个干活的人，知道吧？不是干活的，所以他就是说各个方面都偏爱，都这就是我们之间就是说到一种溺爱的时候，溺爱约瑟。那约瑟知道不知道这一点？约瑟大概呢，他知道他爸爱他。所以呢，他就经常的把他那个就是说的，弟就是说他的哥哥们了，就是两个妾身的。我不知道为啥说这边提到说他和两个妾身的西帕和皮拉什呢，和那两个妾身的四个儿子在一起。我想是不是说他们牧养羊群，就是说，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，约瑟我算上约瑟是一个孩子，因为便雅悯还小，可能是分作两组。是人家另外六个弟兄姊妹都是说同父同母的，人家可能在一起，就约瑟和这两个呢同父异母的，他们在一起一个 group，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约瑟又比较小，那个小的呢，因为不是他爸爱他嘛，所以他又大，所以就可能就经常欺负约瑟。约瑟呢也受欺负的时候，他自己跟人家如果说打架或者弄逃学，可能逃不过去。所以就靠他吧，这俩人外边又怎么如何如何了，知道吧？比如说不好好的给羊应水呀，或者是不好好的给他们那个就是说吃草呀，或者是经常又说些风凉话，类似这种的啊。因为到底恶是恶到什么程度，圣经没讲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干都是些不好的话。那当然说一报告以后呢，那雅各过来就和兄弟俩儿子说，你今天又说什么了啊？以后不能这样啊。这俩儿子肯定知道嘛，那只有约瑟听到了，那就是他打的小报告嘛。在小学里边，甚至在中学里边，我们那个时候都有班长，或者不是班长，老师安插的一个案子，就是上自习的时候，注意点啊，谁不听话，谁说话了啊，这个经常老师会知道。这个约瑟就担当这样一种角色，案子。当然，雅各可能不会说约瑟你。盯着他们也可能，大概不应该到这程度了吧？就是，所以这是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约瑟太爱他们，哥哥们恨他们；另外就是他要呢去报告他们的恶行不好的地方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按人的这个罪性所控制的心理，你越不让我做啥，我越要做啥，知道吧？人就是这样，人类是这样的，个体也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雅各呢，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并没有。发现这个矛盾的严重性，也没有去调和，知道吧？这个里边雅各也是有问题的，因为雅各在小时候就是说，那个利百加爱雅各，以撒呢是爱那个以扫，各爱各的，所以说有这个家庭矛盾。你说那个祝福的时候，以撒不跟利百加讲，跟以扫讲说，我要给你祝福，你打野外去。利百加这个听到了，跟雅各说，赶在以扫回来之前。你把这个羊羔宰了，我跟你说，两个人共谋，就是说骗，把这个长子就骗了。以前这个父母对孩子的不公平待遇，一种偏袒偏爱，造成一种矛盾。那这时候雅各已经遭了那么多罪，这时候呢，又类似事情又发生在他的家庭，他偏爱约瑟，造成这种矛盾。所以说，这个提醒我们就是说。每一个父母，再好的父母都会有欠缺的地方，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哪一方面不好，我们不要说啊，我就是我父母遗传的，所以我也就这个样子，知道吧？是的，我们可以改正的。 分开干，所以我们要这个避免不败们所犯的错误，不败们所犯的错误。那这里边呢，约瑟报告他的恶行，所以就恨他们，就是这边说那个他的哥们就恨他，这边就是这个一个是恨，就是一方面说恨他，一方面说不出和睦的话，这个恨就是说憎恨，知道吧？这个和睦的话就是我们通常希伯来语的那个平安 shalom， 就平安那个字，就是说跟你讲话没好气，知道吧？一开口就是说这个就像火药味很浓重啊，没有我们刚才念经，我们讲话要像用盐调和一样啊，好回答个人，这边没有盐的，只有辣椒啊，一开口就这个就呛着了，知道吧？不但呛心灵、呛眼睛，各方面都呛，所以没什么好话可说的。所以这种矛盾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，雅各不解释，也不解决这个矛盾。那既然说雅各不解决，约瑟也没有意识到，因为还没有欺负到他不能吃不能喝，所以他整天还乐呵呵。但是这时候呢，这就是说约瑟呢，这是神给他托一个梦。我们很多人都做梦的啊。基本上没有人不做梦，只是我们在醒来的时段不同。如果你不做梦的话，就是至少少一条渠道，神和通过这个梦，神和你没法沟通了。约瑟是肯定做梦的，知道吗？他说梦见一个梦，十二崇拜的都捆好了，一人捆一个，他的在那儿立着，别的在那儿那个啊下拜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我们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科学。中东那个是古代定论的时候说，做什么梦，他们真是把梦当作一回事儿来那个看待啊。甚至今天在我们的民间做梦，至少是在一些小的县城或者是农村，那个做梦还是挺有讲究的啊。我记得那个，这就是很多年前了，我考的研究生，大学毕业考研究生，83年秋天了，就是冬天考研究生。考研究生呢，那会儿也挺难的了，不像后来这个，像我们学校招研究生都是招的1000多，那会儿就招到20-30个了。我们这个专业是报了24个，是招2个。这是后来知道，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，一开始就知道20多个报名就招2个，可能就下次就不敢考了。那会儿就是报吧，反正就是，后来我爸跟我讲说，你妈做了一个梦啊，我说啥梦？说，他说梦见那个树上那个苹果树满满的，他摘了一颗最大的给我啊。他说那个好梦，我也不知道是好梦是还是，因为你考完试以后直到最后结果大概，应该有3个月的时候还不知道，知道吧？到4个月的时候就知道，就是说大概春节那会儿考完到4月份，因为我们到那个毕业是7、8月份啊，大概4个月，做了个好梦。真是好梦啊！后来就当然就，但这个并不是因为做好梦才考上了。现今回来想，就是说，真是保守一步一步带领，一步一步带领。所以约瑟做了这样一个梦呢，如果说约瑟聪明一点的话，就是，他和哥哥们已经有矛盾了，你要告诉他们，肯定会激发这个矛盾嘛，知道吧？又惹他们生气嘛。结果反正就是说，就是说。年少无知啊，就像我这次我们周末我们这次那个同学会，说是说，张瑞也曾经讲过说，你要认罪啊，哎呀，我把我吓一跳，我也心，哎呀，我还讲过这样的话，我只能说年少无知啊，年少无知。我现在我最多讲就是，哎，求神怜悯，求神那个带领，因为这个就是说，人生在不同的阶段，他的思维方式、行事方式。在不断的变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变的，就是越来越学这个主耶稣。主耶稣基督很少责备人，不会责备那个法利赛人。那个法利赛人因为是太，怎么样，就是说，太让耶稣这个失望了吧？就是说，本来是应该是领羔羊，结果是把人们都领到坑里面去了，是吧？所以他才那个生气。所以那会儿我刚进入也做过一梦。做过一梦，今天我不会说啥梦了啊。做完以后呢，我就紧接着说，后来我一个姊妹就跟我说，张瑞星你太骄傲了啊。后来我很少在公开场合再说自己做梦如何如何了啊。那今天又做一梦，明天做梦，我做过一个 下三四个梦了啊，但这些都不说了，都是神的恩典了。所以这个约瑟17岁，你看年少无知，所以跟他跟问问讲了，讲了就恨他了。那恨他说又来了，又做一梦，知道吧？又做一梦，估计这两个梦时间差的不远，差的远的话，可能他第二次可能不会讲，他又做一梦。这次第一次做梦是12，那个就是孙悟空，就是指那个弟兄。这次那可好，太阳和月亮也报警了，但这个雅各也很清楚，知道不？太阳就是指他自己，那月亮呢，就是指那个约瑟的母亲。而约瑟的母亲呢，我们说这个利百那个拉姐的时候已经过世了，就是他们去波西伦，先到伯利恒，又到那个希伯伦，再去到的伯利恒的时候，他的亲生母亲就过世了。但这时候呢，那个利亚还活着，所以说这个母亲呢，可能是指的利亚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呢。那个弟兄们更恨他了啊！有完没完的啊？是不是还要继续做下去了？但是他们这辈子都没法活了，知道吧？整天听他们这个，就是说每天干活，干完活了以后就听约瑟那个讲梦啊，做的如何如何，整天把就变成了当牛做马了，知道吧？但他的那个他爸也有点生气，说你这做的什么梦？你杀个弟兄就够了，你让我也跟你下拜，这有点说不下去了，知道吧？但是这约瑟也是这时候已经100多岁了，经历那么多事情了，本身加上那个当地的人，就是对这个梦的讲解特别有这个有看法。那他这样一听的话，是不是将来要成就什么事情？所以他就记在心里，就像说人们跟那个玛利亚讲说，将来你的心要被刀扎，还记在心里啊，因为耶稣的事情。所以那个年少无知的约瑟呢，不断讲梦。讲梦的时候，他以为高兴，知道吗？你们如何如何，将来有想法想法，但是说招来的是那个恨上加恨，恨上加恨。那这时候呢，雅各还是没有一点警醒。这么多的梦，两个梦招致这么多的恨，雅各呢根本发现弟没有发现弟兄之间这种不和谐，这种恨恶呢越来越强烈，根本没有想办法解决，知道吧？所以以至于这个矛盾越积越深，最后就爆发到这个麦岛 A 的这件事。你说，如果说这个，所以说圣经记载的事情呢，很多情况下不是偶然发生的，是要神要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才成就他的这个美意。你说放羊，你刚在世界，这个大概他们这时候离开世界有个两三年的功夫啊，这已经是算数。有两三年的功夫，刚在世界酿了那个流血事件，就是我们按我们今天话说，刚爆发了一种中等规模的战争啊！你刚刚离开那，又有一个平安的生活，你又要回去那边去，又要去那个去那边牧羊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雅各就是说，去看看会不会又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矛盾啊，又会纠纷啊，所以就让那个约瑟去看去了。那约瑟。这呢，因为流血事件之后呢，那会儿如果说是离开2年的话是15岁啊，说离开3年14岁，没有真正的参与那个整个那个不冲突吧，所以他就那么说啊，我在这儿啊，就像那个以赛亚说的说，人说谁给我去传福音说，我在这里边，约瑟说我在这里边啊，虽然说人就是通常这两方面，虽然他一方面就是年少无知，整天引发憎恨，但另一方面。哎，他爸爱他，他是真听他爸的话，知道吧？听他爸说，我在这里边，所以就让他去了，跟他带点干粮。那你去世界五圣地，不是说出门就去的，是吧？不像我们今天一坐车，油门一踩，五圣地不到1个小时就去了，不会有 traffic。他去到了世界，摸不着边，看不见人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就他就问别人说。我的哥哥们在哪？他说到了更北方去了，所以他就到了更北方的地方。那前后要我们看啊，前后只有那个大概加起来65个迈，65迈都得走好几天的功夫。而且这个走路不是说像我们今天你在公园里面走串呀，知道吧？安安全全的，那会儿经常是豺狼虎豹经常出没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卫的时候，大卫牧羊的时候。 经常从那个豺狼当中把他的羊羔给抢下来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路上呢，真是有这种帽子这种被豺狼吃掉的，所以当然在这里边有真的保险，真的保守，所以他就去了。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，他去了，因为他穿着彩衣，这个弟兄们一看这彩衣就振奋，知道吧？但是他没看见彩衣，听到彩衣这个衣服这个字就生气，恨不打一出来。所以一看说，看了这小子来了，整天做梦要那个让我们给他下跪，正好有机会把他给下手，看他能不能如何能实现。那这边呢，刘辩，我们知道刘辩是长子，在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，长子是担当父亲的角色，所以他要就是说。一些大的事情，他要做决定、做决策。那刘备这时候说："啊，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，我们顶多把他扔在坑里边，是吧？这个坑呢，就是说，矿业这种坑呢，它是这种比较低，它是用来接雨的，就是下雨的时候雨水进去，等到时候那个用水的时候，人吃喝也是这水，阴阳也是这水。但是那个坑呢，现在里边是正好是干旱，没水，所以说我们把他扔在坑里边，不可害他性命，他是我们的兄弟。那。"他的目的呢，本身是说，他作为一个长子，孩子们在外边，他要安安全全带回去这样一个角色。但是他长子的这个名分呢，这时候已经受到威胁，就为啥呢？因为在之前呢，他和雅各的妾，就是和毕拉上床了。在那时候呢，也有这样一种，就是说。我们说先王或者说先祖的这些嫔妃呢，可以被下一代君王所过继，有这样一个，因为圣经里面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是说到那个，撒母耳记下16章这边说，那个约沙龙不是反叛他父亲吗？把大卫赶走，大卫是那个就是说带了就一个人就赤脚丫子就逃跑了，约沙龙临时获胜，临时获胜呢？这边说是说，你父留下看守宫殿的嫔妃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震怒你，凡背诵你人的手就更坚强。于是人为约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约沙龙在以色列人面前与他父的嫔妃亲近。只是与父的嫔妃亲近，是代表你的权力上升到和父同样的这样一个台阶。所以，或许刘辩，因为刘辩那时候已经30多岁，知道吗？正是我们说人生的这个丁旺时期。那他父亲呢，已经100多岁，老了，所以他就想，那他父过世，那他就是一家之主，那他先来那个就是说 practice 一下，尝试一下，就是说让人们就是觉得说他已经就像那个王储一样。虽然说那个皇帝还在那里，但是他已经是掌握实权这样一个角色。但是这个呢，雅各不买账，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，雅各不买账，所以他的那个长子的那个名分，或者说那个权威，在弟兄当中权威呢，受到一定的那个打击。所以他说：“我们不可如何说，好像众人没听怎么的。”所以就把他就扔下去了。那这时候呢？那个犹大说了一句话，犹大说啥？说，哎呀，我们把他杀了，血埋了，好像什么也得不着，知道吗？我们还不如把他卖了，卖个钱还可以，按我们今天说的这，那就是说他下一趟款子了，知道吧？他让20舍克了，那20舍克了，当时就是按那个利未记讲，就是说20岁15岁到20岁的男子要赎出来的话是20舍克了。那也有的解经是说，这个20舍克了就相当于当时呢2年的那个工钱，2年的工钱，也是当时一个奴隶的那个价格，所以就把它卖了，卖了他们还要这道钱。犹大这样一说呢，众人就都听了啊，说这个蛮好，我们还可以得到点利益，知道吧？杀了的话什么也没有，这样说，既把这个约瑟处理到不在身边，不用整天听他那个解闷，知道吧？因为约瑟是圣经里面的解闷专家，做梦最多啊，解闷也最多，所以就把他那个卖给了 以实玛利人，这个说一块说以实玛利人，一块说米甸人，到底是哪个人呢？也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。那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啥呢？比如说我们这个啥，我们老家是柳林，但我呢生活在中阳。你说我是中阳人呢，柳林人呢？就是说我既是中阳人，也是柳林人啊。我们说很多人就是说。比如说你生在马来西亚，长在新加坡，你是哪人呢？也是那个马来西亚人，也是新加坡人，身跨两地，就是说，那么特别是到底是缅甸人还是你是马来人，就是可能这些后裔呢，父母的可能是缅甸人，父亲可能是缅甸人，母亲可能是那个以色马人，也就是说，缅甸人和以色马人之间也是两个大族啊。以色马人我们知道，缅甸人也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他后来的继子孙，两个大族可能有。是他们的后代，所以说你称他是什么人呢，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这是其中一种说法的吧。所以就卖给这些人。那么这些人是干啥的呢？这些人是做买卖、做生意的。他们是从那个河东，他们从这个约旦河东激烈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这条河，中间这是约旦河，激烈山就是右边，他们从右边基列山这边过来的，他们拿着一些乳当宝药，要到埃及去做生意，知道吧？做生意，这其中这个乳香呢，乳香呢就像树脂，这个很硬的啊。这个药呢，有那个镇痛作用，有消炎作用，这是医学上这时候我们实验室也做过这类似研究，就是这些药，他们就做这种买卖，所以说他们经常来往于这个，在这个。主要，因为有三条主要公路，一条是在河东，一条是在靠着海边，一条就是靠在这个山，就是这个三级上吧，就是，但他们就经过三级这条道，都卖给他们了，结果他们呢，就把那个约瑟呢带到埃及，带到埃及，完了又卖给那个波提法，那么这里边，他们把这个约瑟卖了以后呢，他怎么向着雅各交代了？那回去中的中。因为那个刘备说，公子已经没了，我向何处去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他回去没法和他父亲交代，知道吧？他说就说，如果是他能交代的话，他就是说，我这个虽然说我犯了错误，但是我作为弟兄们的这个最大的，作为长子，我还是有一定的能力，就是重新在他父亲面前，通过这些事实来证明他是还可以有那个长子的身份啊，类似这样的。但是说。这些儿子们又另生一计，把他的衣服染上血，就说这个豺狼虎豹把他给通吃了。他们还假惺惺的拿那个，就是说，看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啊？那用词都不一样，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？如果亲切的话，就是看看这是不是我兄弟约瑟的那个彩衣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非常简单的那个代词，你我他。啊，这个身份转变很大，很体现我们这种密切程度，知道吧？所以我特别喜欢东北人讲话，大家一上来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那你真的亲切，知道吧？我们刚来美国时候，有一个我们那个东北说，咱家拜托了。我说咱家啥时候拜托了？我们家没托啊。他说咱家拜托了，知道吧？后来才知道，咱家他就是那样一种习惯，知道吧？让人听起来很亲切，说，所以他就说。看看是不是你儿子，知道吧？都没有一点怜悯之心，知道吧？没有一点怜悯之心。那雅各一看就，那肯定是嘛，就是嘛。哎呦，这就是披麻戴孝，知道吧？披麻戴孝完了，嚎啕大哭，不肯受安慰，就像以撒他母亲死了一样。那个不是以撒他母亲死了一样，不肯受安慰，直到娶了绿白家以后才得到安慰。所以说，雅各这约瑟去世以后。什么时候才得到安慰呢？我想大概是在他去了130岁啊，这时候108岁，又过了20多年，去了埃及以后再一次看到约瑟，这时候受到安慰。这之前20多年，真是度日如年，知道吧？最心爱的就这样就好好的，后悔死了。为啥要让他去世界了？那些那其他的他拜的那些孩子们，没就没了，羊没就没了，约瑟这就行。整天痛恨，知道吧？但是没有后悔哟。所以这里边就是说，人一生啊， 我犯的错误，种的恶果，有时候会陪伴我一生，所以必须那个及时的悔改，及时的认罪，不悔改不认罪这些东西，他的恶果和我们形影不离，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。雅各早年骗他的父亲，骗到长子的名字，完了呢，他去了他舅舅家，被他舅舅骗，知道吧？若不是神出手。雅各20年，你就在那边工作30年，你就空手而归，知道吧？拉班是何等人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说，雅各你欺骗的手段高，但在拉班面前小巫见大巫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但神出手相救，现在他老了，儿子们反过来骗他，他这时候，那这时候肯定是真正醒悟了，醒悟他当初怎么样骗他吧。他的儿子现在也骗他，但这时候已经是哑巴吃黄连了，有苦。所以，这个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身上弱点的时候，或者缺点的时候，要真是说及时的改正。不管弟兄姊妹，怎么样去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劝别人的时候，要讲究一种方式方法，让别人听的，这个说。既把你的意见表达了，让别人也感觉那个，不像是那种从忠言逆耳似的啊，就，听得很舒服，他也意思也听进去了，哎，双方都挺好的。如果有时候我们就是说用的方法不对的话呢，讲的话是真理，但是对方不接纳，这个也没有达到我们的果效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去，听到别人对我们的批评，或者对我们指出某些缺点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说？心悦诚服的去接纳、去改正，这个呢，对我们是有好处，对吧？对神呢也是有好处，荣耀荣耀神的名。所以这个故事虽然说听了很多遍很多遍，但是从我们父母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做父母角度来讲，尤其是我们孩子多的啊，有的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啊，但我们在座大概至少有两个孩子，大多数有两个孩子，又有三个孩子，四个孩子的极少数。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是为自己生，生两个孩子是为孩子生，生三个孩子以上是为社会生，就是生有三个孩子都是英雄，这都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神说要生养更多了，是更多了。所以年轻的父母能生的多生啊，多生。从父母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对孩子要公平，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爸爸，每个孩子都不一样。但是每个孩子都有他身上的优点，如果这个人身上没优点的话，神就不会把他放在世上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是我们从有了基督以后，可以调整我们的思想，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的优点。一个孩子他再怎么不好，也有他非常好的地方，值得我们去效仿，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们去学会这种思考。因为我们说，你说雅各有多好，但神就爱他，最后把雅各调教了。所以，我们父母呢，如果靠神的这种恩典，也会把我们的孩子们，就是如果他真有一些欠缺的地方，不讨人喜悦的地方，可以把他归还啊。但是这个需要时间，所以从父母角度必须公平的对待孩子。那从孩子角度来讲，如果孩子真是我们说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有的人就能念书，知道吗？念一遍就会了。有的人就念不会，知道吗？念不会，你就不要让他使劲念，知道吧？他喜欢干啥，你就让他干啥。有一个孩子，女孩啊，我不记得名字，但这是个真的故事。在那个班上就坐不住，别的孩子都在那儿坐下听着，他就坐不住，摇摇晃晃，又跳又闹的。所有人都说他有病，看几个医生也都说他有病，这肯定有病嘛！你坐的孩子坐的教室里跳啥？你要说应该是听课做作业嘛？哎，最后碰见一个那个医生，那孩子没病，他那个就是说跳舞的天赋太强了，知道吧？没法停下来，你学着让他去跳舞去，就把人跳成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舞蹈专家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样借着我们的亲朋好友，借着医生，我们也怎么样去发掘这个孩子的身上的优点，不是说他与众不同就他就不正常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我们就是说，有孩子的，你会念书的，不要在别人面前不会念书，好像你就是天下你就是第一。我们学会谦卑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， 知道吧？就是这个。即便说我们说，我们按我们现今语言说是脑子有毛病，有那个 mental problem，好像说就是说，这个智力很差的，智力很差，他犯罪少啊，知道吧？犯罪都是智力好的呀，今天又升一级，明天又升一级，啊，先抛弃一下这些级，后边都是罪。所以我们从我们个人角度，要学习谦卑，不要张扬自己。而且，如果是真实是有问题的话，家庭中有问题，父母之间的问题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问题，尽量及时解决。所以说，那个圣经讲是说，那就约翰讲是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就是问题要当天解决。如果问题不解决，越结越多，最后你都解不来了，知道吧？你都忘了问题是从哪产生的，是吧？所以。但是最终一个根本的问题，还是要彼此接纳，彼此有那种相爱的心。都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神中辈所创造的，他们都有神的倾向和思想。这个人智力再差，这个人学习怎么再不好，这个人再怎么不符合你的预期，在神眼里边他是尊贵，他是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，是吧？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。我们就比较容易接纳任何一个人。当我们接纳我们周围所有人的时候，你会很高兴的，知道吧？你的高兴也会感染别人的高兴。我们这个就是星期五晚上、星期六一天，还有这个今天早上，我们有一个我们教会的那个知识同工，我们20来个人，在离开这边1小时的地方，波托马克的 Park Retreat Center，我们在那边。就是有我们叫退休会啊，但这个退休会呢，不是说我们传统上认为退休会，我们在那儿如何查经、如何祷告、如何认罪，我们不是那样。因为我们这个，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在那里有一个轻松，所谓轻松就是说，你怎么样很容易把你的心敞开，向大家敞开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在那边呢，我们在那边呢有分享。分享呢，我们准备了合适的不合适的问题，我们准备了60、70个问题啊，随机这个抽问题，完了我们在那边一开始一天晚上我们是传橘子，我们放音乐，艾玛给我们放音乐，艾玛放音乐，看准谁的时候到谁，把那音乐就停了，完了他就分享，完了我们就这样，大家晚上分享挺好。第二次呢，我们是开始数七。一二三四五六到七，你必须过。如果你说七的话就开始分享。但凡是七的倍数，或者说带七的字，你不能说。我们一开始还行，后边就大家都脑大了，知道吧？有的倍受到那个头级那边刚分享嘛，那边说36，那边说37，又中招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分享，分享大家反正就是说，基本上吧，就是说，我们就是说。大家都愿意把自己一些心里边的想法啊，比如说这边有的题目说你父亲叫啥啊？我们有一个父亲叫思明，就是说，父亲叫啥？其实这个完了说父亲有啥优点，或者说母亲有啥优点，或者我们自己就是说，你对什么什么这样的事，记忆最深的事，或者说一生中最高光的事，就是我们一些生活层面的分享。弟兄姊妹之间呢，彼此更深的了解，知道吧？更深的了解。了解越多呢，越容易接纳；接纳越多的，越容易相爱，越容易别人说错话，你说，但关系好得很，知道吧？就喜欢你这种真诚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求那种和睦，知道吧？这种和睦呢，不是说光在知识同工当中，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当中，都应该是这样一个气氛，而且教会的家庭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气氛，知道吧？但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文化就是说隔离，知道吧？自己家的事情自己搞定，因为美国的很多那个措施太多了，知道吧？各种保险什么，自己有车什么，搬家公司这公司都搞定，知道吗？就我们去了洪都拉斯，有那个第一年那个19年那个翻译就分享说，洪都拉斯穷得很，人们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得靠，只能靠神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能力也没有，就靠神，就去。所以我们。在那边希望这种我们弟兄姊妹，都有一个，这是我们分享，这是我们一起在那边吃的早餐一个照片，这是我们当天下午一个 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有那个很小的 mini golf，我们这边很多弟兄这边都是第一次打，我至少打过四五次的话，跟着那个温迪和戴维德，所以我们在那边有一个轻松的活动，我们下午呢也打了一会儿那个乒乓球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故事呢，再次提醒我们，不管是我们的核心家庭，或者是或我们的父母家庭当中，或我们是教会大家庭当中，我们要学会公平。学会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啊！这是这个故事作为一个反面教材，带给我们今天应当持守这样一个态度和那个努力的方向。我们做一个，天父神，我们知道，约瑟和他的兄弟之间有很多的不和谐，很多的仇恨，让我们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父母的缘故，我们弟兄之间的这种罪的缘故，是吧？真是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，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说靠自己不行，但我们靠圣灵、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胜过一切的这些不和谐的因素、这种环境、这种事情，是吧？我们因为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安居之地不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是在天家，是吧？当我们看到天国的那种荣耀，看到天国的那种美好的清净的时候，世上的一切苦难，我们都不会太在意，我们都能够去学着去原谅别人，去接纳别人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看到别人不完美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想到我们自己也是如何的那种肮脏，如何的这种不完全，如何的软弱，如何的那个经常的犯罪不讨神喜悦，是吧？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都是这个罪人。是吧？我也真是说把我的罪都，交在主的脚前，求主再一次接近那些还没有想起来那些罪，是吧？真是说，求主让我们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够向主敞开，手机清清。真是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的时候，我们真是就能够看到天上荣光，看到天上的美好，就能够真是说，将这种美好荣光带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，让我们真是有在世上和睦相处。能够共同能够做工，共同荣耀主这边，是吧？我们真是再次将我们弟兄姊妹，也将我自己交在主手中，求主带领我们，荣耀你自己的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。
阿门。
好，感谢。